在这个旧社会啊，一般的戏曲艺人文化水平都不高，因为从小学戏没功夫上学，长大成人以后成了名角了，成了大腕了，所以多跟这些文学理论界的人他们有接触。接触的目的呢，在于提高自己的文化思想修养。不过也有翻过来的，就是这个文学理论界的人呢，他们解决不了的矛盾靠戏曲演员来解决。今儿个我就给您说这么一个事儿，说真有这事儿吗？这真的。这事儿发生在谁的身上呢？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。马连良那是马派的创始人，但最初马连良在傅连城科班做科的时候学的是谭派，前后两次做科，10年的功夫。为什么两次做科？头一回7年出去之后演了2年戏，自个儿觉得本事不够，又回来了重新学习，又3年，前后10年。第二次学完了，马连良奔上海。那个时候一个演员要不在京津沪3个地方唱红了，不算全国承认。马连良到上海贴报，是正宗谭派老生马连良。那年马连良才20多岁，哎，这一到上海一炮打红，上海人还真认这个北方的小老生。这炮一打红了啊，当时的这报纸宣传媒体这就写文章啊，就评价呀、啊，不光说评价这马连良啊，还评价这谭派艺术啊。上海当时有2个理论家，可以说叫戏剧理论家，一个姓冯叫冯小隐，一个姓苏叫苏少卿。当时上海这报纸就有些评论文章评论谭派艺术，也不知怎么弄的，有人评论这谭鑫培演的这打渔杀家萧恩出来脚下穿的是鱼鳞洒鞋，另一位发表文章有不同见解，说不对，我看过谭鑫培演出脚下穿的是薄底靴子，你那说的不对。对方反驳，这边又辩解，嚯，在报纸上打起来了。报纸上打起来，双方不可开交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得到一个证实谁对谁错呀？双方一致要求马连良在上海给演一出打渔杀家。马连良，你不是正宗谭派吗？你演一出打渔杀家，看看萧恩上场穿什么鞋。这马连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也得到了这个信息，心想这戏不好演呐，我这演出来对了错了的我担待不起呀。马连良没主意了，写了封信到北京问当时的京剧大家王瑶卿先生。过了不几天，王瑶卿先生给回了封信，在信上说呀，说他倒是看见谭鑫培老先生演这打渔杀家时候穿什么，说他有时候穿洒鞋呀，有时候穿靴子，没准儿，建议马连良最好在上海别演这戏，你这戏一演呐，说不定得罪哪一方，这双方得罪哪边咱们都担待不起。马连良一看这没有结果呀，可人家争论的双方呢还一致要求马连良得演这萧恩，演这打渔杀家。马连良最后考虑再三，演。跟谁演呢？当时跟白牡丹，这白牡丹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，那个叫白牡丹，两人同台演出打渔杀家。这报一登出去立即客满，不光是看戏的，光这两个报社的这个理论家各自阵营的就来了不少人，都买着前排座坐着等着，就看这萧恩了。打渔杀家呀，第一场萧恩在这个后台边幕条子后边就喊了开船呐、一声开船，带着桂英儿上来了。底下这些报社的包括那些理论家眼珠子瞪一边大，不看马连良看鞋，往下看看穿什么鞋，一看鱼鳞洒鞋，嘿，这一方高兴，怎么样，鱼鳞洒鞋吧，哎，这么分鱼鳞洒鞋，那边那个看的不言语了， 憋气，心想鱼鳞洒鞋，第一场戏看下去了，马连良下去了，接着第二场戏马连良又上来了，第二场戏再上来换了薄底靴子，穿着靴子这一上来，这一拍又高兴了，怎么样，这靴子嘛，哎，薄底宽靴嘛，这么大。这双方一看，这怎么回事啊，啊，怎么刚才穿洒鞋，这会儿又穿靴子了，戏接着往下再演，一会儿穿洒鞋，是一会儿穿靴子，两边的戏剧理论家都合计了，是不是这马连良知道我们双方在报纸上争论的激烈呀，他不敢得罪我们，他来个折中主义呀，啊，这可不好，是怎么的就怎么的嘛，啊，戏看完了，双方一合计，这事儿得问问马连良，请马先生吃饭，为的是要在酒席宴前问问马先生为什么一会儿穿这个一会儿穿那个，把马连良请来了，在酒桌上大家坐好了之后，这双方的这些个戏剧理论家前因后果的就跟马先生讲了一遍，讲讲他们争论的过程，最后就提出来了，马先生，您为什么一会儿穿洒鞋一会儿穿靴子，是不是要平息我们双方的争执呢？马连良听到这里乐了，你们呐都是有文化的人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争执，我是按照肖恩本人的要求来的，您想啊，第一场开船了上来，这肖恩在船上打鱼的，他得穿洒鞋啊，穿别的鞋他不方便呢，到家里了他是练武的，他自然就得穿薄底快靴呀，以后肖恩穿什么鞋是随着环境而变化的，就像您众位一样，下雨天您得穿雨鞋吧，是吧，在家里您得穿便鞋，到公众场合您得穿皮鞋，这不一个道理吗？这些人一听，高高高，大伙都伸大拇哥赞美，马连良这一席话把双方的争执给平息下去了。过后有人还说呢，说马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，不过有人也讲说，不是马先生苦用心，实在是他对肖恩这个人物研究的深。